萨瓦迪卡，大家好，我是用泰式的打招呼语跟大家问候，我是宣教士康妮，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澳洲的肢体分享宣教，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机会，而且是不用再坐飞机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这样线上连接，这或许是另外一个疫情下面的祝福。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孩子，感谢赞美主，使用孩子能够在今天这么一个难得的情况之下，能够来分享宣教。求主洁净孩子的口，求圣灵在当中运行跟工作，使用孩子的每一句话，今天的讲章，主求主高抹，使之成为祝福，使听者不只是在听到，而且能够被激发、被激励，走出去行道。让我们能够透过更多的行动，能够来支持宣教，也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更多来认识宣教。求主高抹，求主使用，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同工会帮我们放 PPT。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这句出自教父特土良的经典名言，想必有些人都听过。短短的一句话，道出2000年前的信徒所面对的困境。这也同样是21世纪普世宣教正在面临的挑战。启示录是一本难解的书，里面却有很多重要宝贵的信息，其中之一就是老约翰写给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书信。在耶稣的门徒接连为主殉道后，使徒约翰被罗马皇帝多米天放逐到位于希腊巴摩海岛上，记录耶稣赐下的意象跟启示，分别寄送给位于土耳其的初代教会。耶稣在信中语重心长指出七间教会的优缺点，有赞美和建议、警告和责备。然而，唯独两间教会丝毫没有被耶稣谴责。其中一间就是今天的主角士美拿教会。到底这间教会有什么特色，值得我们借镜学习呢？我们先来读启示录2章8到11节的经文，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诵读，请。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2000年前的信徒跟随主，需付极大的代价，甚至需赔上性命。主后313年，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立基督教为国教前，基督徒受到10次严重的逼迫，尤其在尼禄及多米天的统治时期，基督徒受的迫害最严重。因此，不难想象，士美拿信徒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着信仰的缘故，需忍受极大的逼迫与羞辱；对外，需面对罗马人的欺压与仇恨，受到极不平等的待遇，生活穷困；对内，则有不信主犹太人的毁谤和出卖。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个性凶恶残暴，强迫百姓向他磕头跪拜。奉献祭品。然而，当时有许多忠于信仰的基督徒不跪不拜，便招来尼禄的报复。尼禄使尽各样残忍的手段惩罚这些不顺服的信徒，有些信徒就被鞭打、被石头扎死，有些人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包括耶稣的门徒。主后64年，保罗被尼禄斩首，不久后彼得也被抓。到钉在石架上殉道。意大利有座世界闻名的罗马竞技场，是表演音乐、戏剧、 娱乐活动的场所。但尼禄呢，却安排一出又一出残忍血腥屠杀基督徒的节目。他把这些不跪不拜的基督徒丢在竞技场上，被野兽活活撕裂吞吃，就连妇女跟孩童都不放过。而观众席上的罗马群众则欣喜若狂，鼓掌叫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叫波吕甲，是位德高望重的主教，正跟随使徒约翰学习，终其一生殷勤服侍，忠心做主公，不屈服于罗马政权的逼迫，不弃绝基督的名。当波吕甲被抓，被绑在木头柱上，即将被烧死前，罗马巡抚同情他年纪大了，就劝说："你只要随便开个口咒诅基督，就能逃过残忍的火刑，立即被释放。"猜猜看，波吕甲怎么回答？他说："我86年来侍奉基督，他从来没有亏负我，我怎能亵渎那位拯救我的主，而去敬拜另一位地上的王呢？"最后，波吕甲从容就义，为主殉道。释美拿的意思是苦，取自墨药这个字。墨药的原味是苦涩的，但经过压榨后会散发出香气。释美拿的信徒则生命特质如同墨药，即便身处在大逼迫的时代，为信仰遭受各样苦难，然而神的儿女越发为主受苦，越能流露出基督的馨香，反映基督的柔美，如同主教波吕甲的生命。因此耶稣才会在信里开门见山称赞释美拿信徒，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呢？明明信徒的处境艰难，生活穷困，但耶稣怎么反过来称赞他们是富足的呢？若照世界的标准，他们活得很失败，还要苟延残喘地过生活，但在耶稣眼中，他们却是富足尊贵的。耶稣所谓的富足，指的不是物质层面，而是心灵面，指的是当我们全心全意的爱耶稣，产生灵里的满足与喜乐所带下的能力。而这股从神来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我们有能力胜过各样环境的试炼与挑战。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能够不屈服于罗马帝国的逼迫，不畏惧环境的威胁，并能持守信仰至死忠心，是因有这宝贝耶稣基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7-10节就这么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宣道会创始人宣信博士就曾这么说："上帝不用伟大的人，乃用卑微的人来见证他的伟大。"弟兄姐妹或许认为做基督徒很自由啊，都什么年代了，哪来的逼迫？况且基督教还是世界最大的宗教，应该没有人敢欺负我们的吧？错。根据美国 Christianity Today 的统计，在2019-2020年间，全世界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是哪一个？知道吗？就是基督教。根据一个关怀基督徒受逼迫的世界组织“敞开的门 ”（Open Doors） 的统计，平均全世界每天有13个基督徒因信仰殉道，有12个平白无故被抓、被关进监牢。平均每8个人信徒当中就有一个正在受逼迫。光在2020年，在非洲内吉利亚，就有3500名基督徒因信仰而失去宝贵的生命，有990名女学生被绑架，至今还下落不明，而且情况还继续在恶化中。事实上， 从古至今，基督徒都是遭打压、受迫害最严重的一群。过去这五年间，基督徒受迫害的程度已经是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基督徒，当改变信仰的那一刻起，同时也是受逼迫的开始。这张 PPT 里插着国旗的地方是全世界逼迫基督徒最严重的穆斯林国家，特别需要我们的代祷与关心。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2019年的复活节，当世界各地还在热烈庆祝基督的复活，斯里兰卡的信徒却在聚会中惨遭一连串的炸弹攻击。突然间，教会传出来的不是悦耳的诗歌声，而是哀鸿遍野的求救声。会友被炸到身首异处，血染圣坛。教会被炸出一个大洞，墙壁上多处是殉道者的血迹。总共有250多名信徒惨死在这场针对基督徒的恐怖攻击中。去年一月，一位 Nigeria 的基督教协会主席被恐怖组织伯克圣地绑架，随即立即被处决。在殉道前，他留下一段影片，在影片中，他没有祈求任何人的帮助，反而坚定向世人宣告他的信仰。他说：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是活着的，不要为我哭泣，不要为我担心，凡事感恩。牧师的遗言充满对主的盼望和信靠，似乎无论环境有多严峻，身体受到多大的迫害，都无法撼动这位牧师的信念，就是为主至死忠心。2015年，恐怖分子 ISIS 在利比亚的海边斩首21名科普特信徒的画面，震惊了全世界。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这篇报道。事后，有记者特地去采访殉道者的家人，想制造一些话题。谁知死者的父母亲非但没有怪罪上帝、怀疑信仰，反而不停地开口感谢、赞美主。原来科普特的信徒早已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主，并且以为主殉道为荣。据说这21名年轻人被斩首前，仍高喊耶稣基督的名，仍不改其志，死守信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们虽被主接回天家，却因着信仍旧在说话。4年后，埃及当局在他们的家乡建立一座教堂及博物馆，供后人缅怀纪念。去年，德国作家把这群得胜者的生平写成传记，继续传扬他们信心的伟大。如同希伯来书11章所描述，他们是一群世界不配有的人，即便为信仰的缘故受尽各样凌辱，但却能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持守所信的道，且至死忠心。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忠心服侍主到底呢？第一，要能胜过环境的试炼，坚守信仰，以神为满足。第二，要能胜过人的试炼，依靠主得胜。除了罗马政权的逼迫外，斯美拿信徒还有另一个挑战，就是被不信主的犹太人恶意毁谤。耶稣更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们是属于撒旦的一群。撒旦是谎言之父，伪装成光明的天使，利用软弱的信徒攻击基督的肢体，制造教会的分裂与对立。举例来说呢，基督教传入泰国已经193年，但信主的人数成长缓慢，仍不到1%。我在2011年曾短暂到泰国服事，那时基督徒大约只有0.7%左右，知道吗？10年后，只增长了不到0.2%，而且信徒绝大部分是山上的少数民族。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拦阻泰国教会增长的主要因素 是肢体间相咬相吞，增进互斗，导致教会失去见证。其实清迈有许多人数不到50人的小教会是分裂分出去的。我们或许不会因着逼迫而离开信仰，但是否会因着人的因素失去对主的信靠呢？有时候真正的仇敌不是来自世界，而是教会内部的肢体，因一时的软弱被撒旦利用，制造教会内部的冲突与对立，导致信徒对领袖失望，对肢体不信任，离开教会，停止服事，甚至不再跟随主了。从我个人领受呼召到正式踏上宣教工厂，整整等候15年，神让我在旷野接受管教及各样的神学装备。一个台湾宣教士的养成平均10年左右，但我这个人呢，毛病很多，个性也不够可爱。神多花5年的时间来重塑我的生命，培养主工人的性格。神破碎我最多的部分是不去看人，不被人的行为绊倒。在座很多肢体上过宣教课，都该听过宣教士的母会很重要吧？若母会全力推动支持宣教，那么宣教士便无后顾之忧，能专心侍奉。可惜事与愿违，偏偏我长久侍奉的2间教会，都在我预备进入宣教工厂前，因政策改变不再继续支持。这2次晴天霹雳的打击，彻底粉碎我的宣教梦。我努力坚持这么久，最终还是不被教会接纳，被迫放弃宣教。我不仅对领袖失望，对教会苦读，更质疑神的呼召。心想这2间服侍多年、财力雄厚的教会都不支持我，还有哪间教会愿意啊？此外，我还平白无故遭受教会自己人的攻击，让我对肢体彻底失望，离开了教会。就当我万念俱灰，决心要放弃宣教时，神迹出现了。神调动万有，预备一间家门口不熟悉的教会，愿慷慨无私奉献，成全支持我。猜猜看，从接触到差派总共花多久的时间？不到1年半，这是神迹。放眼宣教界，有哪间教会愿无条件支持一位陌生的宣教师，并且愿意承担母会的重责大任呢？然而，看似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有可能。过去15年的装备与等候，无数的委屈与泪水，都在差派的那一刻化为喜乐与感恩。透过这2次的震撼教育，神破碎我的理想主义，教导我要时刻定睛在神身上，不要对教会、领袖或肢体有错误的期待。更不要太在意或听信人的话，人都有罪，都不完全，而教会是群罪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在追求成圣的过程中，都需要神的怜悯，而我们服侍跟随的对象是神，不是人。求主使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强大到不要不轻易灰心丧志，能倚靠神胜过人来的试炼，不被弟兄姐妹的行为绊倒，不因教会的做法不合我的意就随便更换教会，更不要轻易离开神，放弃信仰。所以呢，耶稣才会特地叮咛吩咐士美拿信徒务必要至死忠心， Be faithful unto death， 短短几个字精简有力，勉励信徒不要因大环境的逼迫及肢体的攻击就灰心丧胆离开信仰。到底什么是忠心呢？英文 faithfulness 在中文圣经有很多的字义，若翻为信实或诚实，指的是神的属性；若翻成忠心、忠信或忠诚，则指的是神的仆人应当具备的品格，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忠心，并且能至死忠心，是因所信靠的对象是那位守约施慈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阿们。 Mother Teresa, 她对医生的服侍做总结说 I didn't pray for success, but pray for faithfulness in serving God. 我不为成功祷告，只求能忠心服侍神。一个真正对主忠心的人，是无论在人前人后，都秉持着敬畏神的态度，把每一天当作是向主交账的日子，认真负责地过生活，并且对每件神所托付的任务全力以赴，让神的名得荣耀。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这么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God is faithful, and he wants us to be faithful. 神是信实的，而神所求于我们的就是忠心。2018年11月，在我即将结束旷野漂流的日子，预备进入泰国前，神给我生命记的经文，吩咐我说，在应许之地长久蒙福的秘诀，就是要敬畏神，爱神，遵守神的诫命，并尽心尽心地侍奉他。我也跟主立约，要忠于呼召，忠于使命，忠心侍奉到底。神就带领我到清迈的少数民族傈僳教会服侍，我是这里唯一的外国人，会友都用傈僳文沟通，只有青少年才说泰语。我就在跨三个文化的处境下服侍，冲击还不小。举例来说，每次教课都是我在等学生来上课，明明他们就住在教会旁边，走几步路就到了，竟然都比我这个需要骑脚踏车来的老师晚到许多。我不仅要等学生，还要打电话三催四请，请他们来上课。其次，他们很容易把话说得很好听，很满却做不到，答应得快，忘得也快，遇到一点挫折就容易退缩放弃。我刚开始呢还搞不清楚状况，吃了不少闷亏，满灰心挫败的。说真的，我就祷告，让这群信主的年轻人能建立属神的品格，生命真正被更新。因此第一堂课我就教导他们要对主忠心，对人负责，要说话算话，守时守信用，做一个让人信得过靠得住的好管家。感谢主一年的陪伴教导下来，他们的生命不断突破成长，个性也越来越可爱了。耶稣叮咛士美拿的信徒说，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即便因主的名受委屈遭逼迫，耶稣仍要我们忠于信仰直到最后。使徒保罗也这么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们蒙恩，不但以信服基督，必要为他受苦。似乎无论为主受苦或受逼迫，都是在所难免的事。当我们受洗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刻起，不仅代表身份的转换，更意味着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跟随者，身上烙印着十字架的记号，要和基督一同受苦，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基督徒这个字来自希腊文 Christianos， 翻译成 followers of Christ，基督的跟随者。按使徒行传的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当时的门徒也是受到不信主犹太人的逼迫，然而门徒越在逼迫患难中，越是放胆传讲主的道，专心做主工。纳尼亚传奇的作者 C.S. Lewis 用一句话来诠释做基督徒的目的，他说 Every Christian is to become a little Christ. The whole purpose of becoming a Christian is simply nothing else. 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一个小基督。我们不仅因信蒙召做主的儿女，更要在生活言行上活出基督的样式。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恐怖分子 ISIS，他们恶名昭彰，手段血腥残忍，专挑基督徒为攻击杀害的对象，抢劫焚烧基督徒的村庄，抢夺妇女当做性奴隶贩卖到黑市。更可恶的是，ISIS 把基督徒的弟兄钉死在十字架上，来炫耀自己的成就。甚至还专门绑架西方人士作为掳人勒索的筹码。很不幸，当中就有位人质是来自美国的志工，叫 Kayla Mueller。Kayla 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化家庭，从小就积极做主工，热心帮助人。2013年，他离开优渥舒适的生活环境，独自飞往正爆发内战的叙利亚。参与人道救援工作，在一次医院的探访当中，他被事先埋伏的 ISIS 攻击。当时他只有25岁，成为第一个被绑架的西方人士。即便美国多次派兵搭救，但都徒劳无功。Kayla 被 ISIS 折磨将近2年的时间，很难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孩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下场有多凄惨。有逃出来的妇女分享说，Kayla 在监狱受尽各样的凌辱，因为 ISIS 痛恨基督徒，尤其是美国的基督徒。即便如此，Kayla 仍展现过人的勇气和胆识。她非但没有屈服求饶、改变信仰，反而勇敢为主做见证。即便 Kayla 的身心灵受尽折磨，但仍带着基督的爱去安慰其他受困的穆斯林妇女。在 Kayla 的身上，他们看到基督。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殉道前，仍坚定地跟随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Kayla 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虽然被主接回天家，却因着信仍旧在说话。当我听到 Kayla 被绑架的新闻时，我正在念华神。而在他殉道的那一年，我也从神学院毕业了。他的生命故事深深激励着我，也让我去认真思考什么是至死忠心。我不知道如果哪天在宣教工厂，婚姻主的名受到逼迫，我是否会勇敢的活出基督，死守住这信仰吗？老实说，我不怕死，但我怕痛。我祷告求主保守我在工厂上远离各样的危险。忠于使命呼召，忠心服侍跟随主，直到最后。圣徒们的殉道不会是突然的，神在第十诫应许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在古代，冠冕指的不是国王头上戴的皇冠，而是运动竞赛的选手头上戴着用桂冠叶所编织的花冠，象征着荣耀与尊荣。施美拿教会以运动竞赛闻名，凡获胜的选手都会得到这样的花冠为奖赏。然而，在天上，神所赐的冠冕是不朽坏且具永恒的意义与价值。在末日，神将亲自犒赏给那些胜过试炼及大患难的圣徒，他们将直接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服侍神，并永远与神同在。在马太福音第10章，彼得曾问耶稣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得着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最后，神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在赞赏、责备、警戒、启示录七间教会后，都会在信的结尾附带这句话。凡是圣经里重复出现的话都很重要，尤其特殊的目的。 弟兄姐妹，这七封信不仅是耶稣拿来告诫2000年前的教会，更提醒着我们有哪些优点值得借镜学习，有哪些错误需修正，更重要的是又有哪些罪需彻底对付。因此，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盼望弟兄姐妹从示每拿信徒身上学习能坚守信仰，并忠心服侍跟随主到底。世界知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曾这么说：忠于自己从主而来领受的呼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要守住所信的道。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跟主承诺说，无论未来将遇到多大的艰难与挑战，无论信仰将遭受怎样的试炼，我们都不轻易放弃教会，更不会随便停止服侍，甚至离开信仰。在全球疫情肆虐下，我们更需把握机会，殷勤做主工，忠于主的托付，忠心跟随主，直到生命的尽头。最后，烦请继续纪念在世界各地因信仰的缘故正在受逼迫的子弟。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主。主相信弟兄姐妹今天听到示每拿的信息不会是一个偶然，求主使用今天的信息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系在他们的颈项上，让我们不只是听，而是能够对宣教更多的有积极的行动，更多的透过代祷奉献来支持关心宣教士，也求主来纪念这些为主殉道这些圣徒们，他们的殉道不会是突然的，因为他们的故事持续被传扬，持续要来感动激励更多的人，让我们不只是听到这些故事，而是生发出心里面的那个感动，而是能够化为具体的行动，更多来纪念来关心全世界正在受迫害的肢体，特别是一些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去付上极大的代价，他们正受到强烈的逼迫，失去钱财，失去家产，失去宝贵的生命。主啊，真的求主来怜悯，求主亲自看顾跟保守。主啊，这些正在水深火热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的基督徒，主，求主也教导我们学习忠心。我们或许不会受到逼迫，主，但是求主保守我们，不管在各样的处境下，我们都能够对主忠心到底。特别是现在在疫情底下，生活有很多的变数，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主，但是这正更叫我们要殷勤做主工，忠心对主来交账，在人前人后，在大事小事上面都要对主来忠心，忠于神的托付，忠心做好每一件神所托付交办的事，无愧于主，无愧于心。做主口中那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孩子，感谢主使用今天的信息，持续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跟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